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崇高，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57篇。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翻开这一篇诗篇，我们一同来诵读一遍。诗篇第57篇：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上帝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一次就读的是诗篇，我们读诗篇142篇，也读诗篇57篇，因为这两篇诗篇是姐妹作品，同一个时刻写，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刻，在同样的场合，他写的这一篇的诗。那前一次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142篇都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必须要补满啊，补足这个142篇的后半段。不过我们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啊，这个诗篇，诗篇当然有诗人他的心思的路程，这个心之所思，他的思考思路啊，他的心路的历程。但是写诗除了用理性之外，除了用这个思路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感性的，还有一个感性感情的这个参与，感情这一方面一起在他的心思的这个路程里面。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用理性悟性来揣摩体会写诗的人他的意思，我们也必须也要加入感性来。那这就让我们读诗篇呢，多了一层这个，你可以说是难度，多了一层挑战。怎么讲哈？你看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工艺的技术，特别是这种 technology， 你要转移啊，你要去模仿去学来啊，相对的要容易一点。你要把那个好像这个你去学雕刻，你去学绘画啊，你去学作曲，那你可以按着规矩来做啊，就好像我们古人所讲的这个有尺啊，有这个规，一个规一个矩啊，规矩呢就使我们能够画方，能够使我们画圆。那每个人学了之后都会，但是你用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到了那种很纯熟，纯熟到你有了这种艺术的境界了，就不是在不单单停留在工艺的层次，而是到了一种艺术的境界，那这个跳跃就难了。所以学技术有的时候容易啊，你只要把设备弄来了，你派了人去学可以啊，所以你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工程师啊，你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工艺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你要真正培养出作曲能够好像这个历史上面的那些做声乐的那些作曲家，你要能够培养出那种绘画的，你要培养出那种雕刻那种艺术的那种层次就不容易了。这个读诗也是一样啊，你可以大家都可以来模仿啊，好像我们所说的你不会作诗，你只要把唐诗三百首都背熟了啊，不会作诗也会吟诗呢，那么你也会来模仿来写，但是你就感觉的你就达不到像李白、杜甫、像白居易那样的王维那样的一种层次啊。你可以按着他的严格的这种平仄，按着这个韵，你可以按着来这个方面来做，但是你要达到那样的一个层次很不容易的。读诗也是一样，作诗那更是如此了。所以我们读诗呢，我们当然还是要用我们的理性悟性要来揣摩了解诗人他的心思路程。就好像我们所读的这两篇诗篇142还有57，在他的篇首都告诉我们这个写诗的人是谁，在什么样的处境场合底下写啊，这样的这个篇首的好像小小的提示啊，其实在诗篇里面并不多。我们诗篇150篇一大半是大卫的诗，大概有75首76首左右是关了他的名字说是大卫的诗，但是里面真正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处境底下他写这篇诗总共只有14篇，你看五分之一不到。所以这两篇诗篇算是其中的两篇呢，很难得的，因为我们读了大概我们就知道大卫他年纪多大，他当时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所处的环境。你知道大卫写这两篇诗篇的时候他大概只有20多岁而已啊，大卫大概10几岁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这个撒母耳就去高利他了啊，但是他等于说基本上还算是一个这个牧童，一个隐含着的，还没有这个宝石啊，还没有真正被琢磨出来的，那个玉还在那个包在石头里面。但是他以后崭头露脚呢，很早就崭头露脚了，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他也彰显出他里面的那种勇气跟各样的恩赐。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很容易遭到扫罗王的嫉妒了，尤其上帝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呢，那么扫罗啊，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把这个置大卫于死地。大卫他自己讲，他说我离死啊就差一步，好像我们的成语讲这个命悬一线，旦夕，命悬旦夕啊，在那样的一种危险的处境底下，他那时候才几岁？他那时候大概就是20岁而已。大卫30岁登基，做王40年，70岁归主，七十岁离世归主。从他被高立，一直到他真正登基，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我们保守估计啊，大概也有个13、14年的时间。所以他从一个 teenager 开始他就已经知道天命在他身上，那么在这种历练当中他尝过了许许多多在与人之间的打交道，面到各样的这种苦难啊，在人世间的人情世故他也等于说是有所历练。那尤其难得的是他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知道我们做人处事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观察也可以来学，但是你要真正学到一个地步能够做人又守住本分又不逾矩不越权，还能够与人各样的事情能够洞察这个事理能够洞察人情，那这种是很难很难的。大卫上帝就借着他的这个很短短的这个年轻的这段时刻呢，就来磨练他来历练他。 所以他与上帝与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读历史书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只有回到他的诗篇里面，从他的写的诗句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能够揣摩到啊。所以你要了解大卫的事迹，你到撒母耳记，你到列王里面，那你多少可以知道他的各样的这种经历啊，他有他这种好像灰头土脸的，好像现在这边所讲的，他是躲到洞穴里面去的。那时候呢，讲的好听是三大王，讲的不好听呢，他是逃犯，因为是这个，而且还是亲命的要犯，因为是皇帝指明是要捉他的啊，所以他到那种地步。那么他当然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英雄事迹啊，有这种有枭雄的形象，有这种英雄的事迹，有各方面。那你可以从历史书里面来看，你要真正认识这个人，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不只是他的事迹的记录，还要窥探他内心的世界。那你得到诗篇里面来。那这两篇诗篇很难得，这两篇诗篇呢，刚好成为一个好像那个对偶，一个 pair， 而且是一个这个 duo 的 pair 啊，我不晓得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这个好像对偶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讲诗篇142篇，你读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这里面充满了一种什么？充满了内心的一种惊恐，一种担忧啊，因为他处在一个处境呢，他躲在洞里面，那个追杀他的人呢，带了3000精兵，这个人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国王，带了3000精兵呢，在外面要围捕他，而他正好躲在同一个洞里面。你看，这个扫罗王他要这个感到肚子不舒服，要去方便一下啊，无巧不巧，这叫无巧不成书，他就在洞口啊。不过你从这里面也稍微窥探了这个正规军打仗跟打游击战的不同，就在这里啊。正规军永远打不赢这个游击战了，这就是3000年前的一个例子了啊。正规军他们在外面，他们以为敌人都在战场上面，要两军对阵，他们从来没想到原来在山沟里，原来在洞穴当中啊，原来在山巅，在各样的那种树丛里面就是你的敌人。所以他们都没有这种警觉啊。所以3000军队在外面，自己的国王在洞口，那在这样的一个尴尬处境底下，大卫写了这篇诗篇。所以你读142篇，你很快，你好像你的这个思路也跟着他的感情的感受就跑到里面去，是那种在那边求告啊，你感觉到了大卫写这一篇诗啊，的的确确他写的他的处境很真实，他向上帝的祈求也很真诚，但是里面弥漫着的是那种惊慌恐惧，因为的的确确啊是一个险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到了我们读57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里面的用词用字，里面它表达出来的那种氛围啊，那种气氛又很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上一次给142篇定的题目呢，是眷顾上帝，他在那边求上帝眷顾他，因为呢没有人是我的避难所，求主眷顾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在这世上的福分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可以去寻求的，只有你是我的福分，在这世上活人之地，你就是我的福分。这是在诗篇142篇里面所用的字眼。但是到了57篇呢，我给的题目是崇高，因为你读57篇，你会注意到这里面好像惊惶失恐的那种失态的那种气氛呢消散掉了，因为他这里面也谈到 隐约谈到了当时的一种危险的情况，讲到了说那些人，那些追捕他的好像狮子，他就在狮子的群当中啊，他就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啊，这些人的牙齿都像什么，都像枪跟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等等，但是里面感受不到那种好像这种历史马上就会临到，这个好像刀架在脖子上马上就会降在他身上的那种灾祸一样，那种气氛消散掉了，取代的是什么？取代的是他向上帝的歌颂。他自己讲，他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当然他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在洞穴里面就开始指挥起来唱诗了，那不是的，那表示说他灵里面与神之间的这个关联交，这个相交呢，到一个地步他的心灵里面他坚定的，他唱诗，他歌颂。而且这一篇诗篇为什么我用崇高做题目呢？因为这一篇诗篇里面他用到了，用在上帝的身上用到了这样的字眼特别多。他这里面讲，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当世人对我有任何的这种好像逼迫，想要来吞吃我，他上帝从天上会施恩给我，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于穹苍。所以他这里面用到了许多的词汇啊，用在上帝身上，或者与上帝的名称连在一起的，上帝的神性连在一起，都是崇高的，都是高于诸天，达于穹苍，从天上，你很自然你就感受到这一篇诗篇很不一样。那我上次也特别跟大家提了，为什么这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呢？啊，我特别提这个巴克的一篇文章，我以前想呢，就是142篇大概是大这个扫罗刚刚进去，哇，他们被追捕，没地方躲，躲到洞里面去，结果无巧不巧呢，扫罗进洞里面去方便去啊，在那种很紧张的那种气氛底下，他写向上帝求告啊。那么57篇呢，是他已经方便走了，他又割下了他的衣襟啊，他们离开了，这时候他们出来耀武扬威了啊，喊这个扫罗王，你看你看你的衣襟啊，你们何必来追捕我，我不过像个跳蚤一样啊等等，所以有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处境了，所以他写57篇。这以前我这样想的，不过老实说啊，如按照我这样的想法的话，那这个大卫啊，他就不大像是一个所谓的大卫王了，一种英雄的王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换作我，假如我经历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我就是这样写的，紧张的时候在那边写，向上帝祈求祷告，灰头土脸的在那边紧张的，手心冒汗，脚底冒汗啊，全身发冷啊，等到事情危机解除了，他们走了啊，松一口气，我就写57篇来送赞主。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平凡人啊，对不起，我是说我是平凡人，我大概就会这样写。那你如果把这样的情况套在大卫身上，你就感觉不出来啊，你就感觉不出来大卫是大卫，你可能想他就是小卫而已，然后他就是一个好像平凡人一样。所以我认为大卫他在同一个时候他写，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也觉悟到，我与上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上帝有些什么样的应许啊？我所领受的有些什么样能够在我的心里面来帮助我，能够坚固我的，使我能够成为我的依靠的。这就是巴克他写，他说很多人想在那种处境底下，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啊，我们来祷告，开祷告会，我们好好来祷告。尤其越紧张，越这个事情的压力重，我们进食祷告啊，我们跪下来祷告，我们进食祷告。这个巴克的那篇文章的短文里面呢，他就这样写，他说很多人，他的那篇文章啊，正好是什么呢？是在黑暗当中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光明。Seeking God in the darkness， 他的一篇短文啊，他的题目是那个，大概四五十年前写的。他里面的那一段，他讲，通常我们马上想到的是 prayer， 我们祷告。但是他底下讲，他说其实啊，大卫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Think， 是去思想。哎，这个就启发了我。我想这个很有意思的，好像我们的这个思心，这个思考的思啊，思考的思。我最近我才学了，我从书珠那边学了，查了字典我也学了。原来思考的思底下是心，但是上面有一个田呢。为什么思考是心跟田，田在心的上面呢？其实那个字的田字的意思啊，其实是指我们的这个这个脑盖骨，是我们的这个啊。古人写这个字眼，他就是写成他知道我们这里面好像有纹路的样子啊，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如果觉得头不舒服啊，你自己去压一压，就压那个缝隙的地方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压一压按摩一下很舒服的啊。这其实就好像我们按摩针灸一样，这个头盖骨表示说我们的思考啊，在这里，当然也要用到心啊。这个心不是指我们这里的这个有心房、有心室、有血进去、有血这个胖不进来、胖不出去的那样子，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悟性啊。他的巴克写我们要think， 所以他就引清教徒的说法。很多人就是说我们要默想，他说到底什么叫默想呢？各有各的默想的方式，各有各的默想的那种体会。所以你要问一个人你怎么默想，你就可以从这个人的回答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出他对所谓的读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他的观念是什么。清教徒叫做 preach to oneself， preach to yourself， 什么意思？我上次很简略的跟大家讲，我认为这一段因为它帮助了我，我要再强调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也盼望说也能够从当中你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啊不一样。我把它解释成了叫做Deep thinking with emotion， 不是纯粹做理性的思辨而已啊。你做理性的思辨呢，很可能会 detach， 会跟你分离开来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读这种逻辑的知识比较容易，不会改变你的，不见得会改变你的这种品格，改变你的这个气质。比较是属于什么？比较是属于知识的增长，这个比较容易。但是你要能够学东西，学到了影响到你的，那你必须要有 emotion， 不能够纯粹只是 reasoning， 不可以的，不可以说只有这种所谓的 intelligence， 这个理性、理智这方面的层次，不行，你一定要用上你的心啊。所以难怪我们古人讲要五道啊，要言道，是不是？要耳道，要口道，要手道，还要心也要道，五道才行啊。这才是真正我们学东西的应当有的途径，跟应当这个涵盖到的范围。所以 deep thinking with emotion， 这是我原来写的了自己的好像心得注解。那么我们套用啊，现代这个因着某一件事情突然变成很热门的一句话，我把它借用过来。 要用洪荒之力啊，你要好好来想上帝的话语啊，要用尽洪荒之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你要来想圣经上面上帝的应许，他的吩咐是什么，不但你要去想，还要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这个处境呢，我们要把它连结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啊。要往往这个东西的这方面的这个成长，这方面的这个提升呢，也跟我们要经历过的这个经历有关联，尤其是这个险境吃苦，叫这个所谓的 suffering， 要试炼，要苦难，你能够有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上帝的话语就变成活生生的了，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我举一个例啊，保罗他曾经这样写过，他说上帝给了他一句话，因为他有一根刺，他感觉到有刺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向上帝求上帝把这个刺拿掉。他到底这个刺是什么刺呢？身体上的软弱病痛啊，可能是关节炎，可能是眼疾，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与那种他不是他的同胞，两边对他的逼迫，尤其是犹太人对他的逼迫，所以他感觉到这是芒刺在背啊！他向上帝求三次，结果上帝怎么跟他讲呢？主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而且呢，往往在什么场合才能够更显出上帝的恩典的够用呢？就是在你受苦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越发能够显出上帝的刚强。哇，这些话多宝贵啊！我们也经常会引用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引用啊，如果没有类似的经历过了，你引用就是引用而已，你自己也没有那种很深很强烈的感动。如果我们有某种的经历了，你在那种经历里面，这些话语成为你的帮助，而且你也印证了啊，那时候你就真正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这当中的经义了，是不是？你引用起来啊就很自然了，你引用起来你心里面很笃定，因为你也尝过了这方面的恩典，尝过了当中的滋味了，在软弱的时候反而显得出刚强来啊！主的恩典的的确确够我们所用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啊，会越来越使我们能够成熟，面对事情能够越笃定。我相信大卫啊，在那个时候当中可能就有这个转折了啊，这是巴克他提的意思。不过巴克他是讲大卫的另外一个经历，不是讲这个经历啊。不过那一段话里面正好他提到这一段 preach to oneself， 他说这是 Puritan 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一种啊，在灵修在追求上面，他们在他们的书籍里面所写下来，把他们的心得，把他们所体验到的把它写下来。所以我想这个是可以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大卫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写下五十七。同一个时候，前面他写，因为他这时候他所看到的是在他眼前的处境，之后呢他开始preach to himself， 他开始对他自己来，好像来讲道了。用什么讲道？用他领受的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认识，之前曾经经历过的各样的事情合在一起。这时候他好好对上帝的话语有所思考，开始啊超越他眼界所看的。之前是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险境，离死就是一步之遥而已啊！如果扫罗王知道感觉到里面有什么，那外面就是3000精兵， 就好像瓮中捉鳖一样，那没有地方可逃了。但是之后他也是看见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来，他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层次的，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主的崇高，他看到上帝在天上他会施恩。这里面也是一种看见，这里面就是一种灵性的看见的，这个灵性的眼睛被打开来了啊！所以大卫他写57篇呢，你会感觉到很不一样的，是不是？他里面所写两篇摆在一起，同样的一个处境，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好像两篇都不一样的内容的诗来呢？而且啊，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议大家。你可以读57篇，单独的读57篇，读撒母耳记上24章，就是想写讲这段故事的这个背景，然后你来读诗篇57篇，你很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诧异，会有一个这个纳闷，会有一个疑问啊。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底下，我们看57篇，这个大卫好像啊谈笑间呢、啊，强弩灰灰烟灭的那种感觉、啊、好像那个苏东坡写的那个词一样啊，这个谈笑间呢、啊，强弩灰灰烟灭，哇，你打心眼佩服、啊、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你会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诗里面所用的这个带出来的那种感情，带出来的那种气氛，跟他所面临到的那种险恶的那种处境呢，不太能够配合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单单只读57篇，你会有点这样的差异。你把142篇合在一起，你来读，然后你再追问一件事情：这两篇诗篇，哪一篇先写，哪一篇后写？自己在。好好来这个自问自答，来分析一下，来揣摩体会一下啊！当然我自己认为，我是认为142篇先写，57篇后写的，但是在同一个场合写啊，你就可以看得出大卫他的的确确，大卫年纪虽然很轻，20多岁而已，但是他的信仰，他的灵性已经达到某种的程度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些都交代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把142篇里面我们该讲的后半段交代了，然后我们赶快到57篇里面来听。这个142篇，我上次只讲了最后的两段，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使我们脱离逼迫我的人，142篇。第6节、第7节，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们要怎么样把142篇里面的内容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够应用的呢？那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我们在现代在这样的一种身份、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很少会碰到说有人来逼迫我们，我们要脱离他。我们也很少会被感受到被囚，我们需要什么出离被囚之地啊？上次我跟大家的分享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其实啊，我们一直处在一个被辖制、捆锁的这样的一种处境里面啊，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还感受到我每次我们想要追求、想要亲近主。我们想要照着上帝的话来做，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好像一种势力要跟我们交战，要把我们给撕裂开来，要把我们给拉过去啊！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经历，而且是他蒙恩得救之后、重生之后他的一个经历。换句话讲，每一位信了主的基督徒这时候感受到的是里面的征战一直不停的啊，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征战，那是一个仗，那个仗一定要去打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打啊。所以保罗讲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还不单单只是指他外面宣教的这方面的仗，其实还有一场是里面的，内外都有的啊。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有，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逼迫，所讲到的被囚，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应用在我们现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外在可能不会沦落到像大卫这样的处境，有人真正来逼迫，来率领人来追捕我们，追杀我们，不会啊。我们也没有感受到我们真正好像是被辖制，被关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要出离被囚之地。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省察，我们呢就被囚、被辖制住、被逼迫着。里面我们的情欲，里面我们的那个一己之私的那种原有的那种性情，这个一直与我们里面的人那个重生的生命一直在逼迫。所以大卫的这两句话其实应用在我们身上，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了啊。那么大卫能够讲到这两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142篇里面都已经隐约反映出他对上帝的认识。我想这一点是大卫在他的诗里面，为什么他的诗这么多被收录在这个圣经里面，上帝的灵感动他，他能够写下来了，也帮助他当时代的人，也帮助历世历代的圣徒，因为他认识他的主。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他与这位主，这位主与他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要不然呢，我们信来信去啊，你就好像信一个外面的东西。你知道说他是造物的主宰，那我也是被他所造啊。你知道他是一个掌管整个历史的，那我们也在这个历史当中随波逐流，也被他带来带去。但是我们与他之间的真正的关系亲密到什么地步，能够亲密到一个地步像大卫一样在那边发声哀告，来求告主，来恳求耶和华上帝，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吗？那就决定于啊，你对上帝的认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联。那大卫在这个142篇里面，我们从反面的角度啊来推他，推看他，推测他啊，推断他与上帝一个正面的关系。我是这样看，上帝是大卫的知己啊，知心的人。为什么？一个知心的朋友啊，你能够跟他把你的苦情向他吐露。大卫这边讲，他说我在他的面前呢，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所以大卫迎上帝为他的知己啊，他认识这位上帝是能够听他祷告的主啊。而且呢，第二点，他在他的祷告里面讲，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换句话讲，他认识，他相信上帝是他的向导，像他的 guide 一样，能够引导他的。当我自己啊，在这种惊惶失措，在这种担忧的时候，好像那个千钧的重担压在我的心头的时候，这时候我好像茫然，这个六神无主了，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你知道我的道路，你是我的向导啊。所以他这里面提到，尤其是在敌人在我的前面，在我所行的路上为我安设网罗，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向导，没有向导，我们就很可能就踏在这个陷阱里面，就触动那个机关，就落在网罗里面了。他，你知道我的道路，你是我的向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他认识他的主是眷顾他的人，是一位啊，真正好像是那个 mentor 来训练他，来照顾他啊。其实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你学，无论是你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你所从事的啊，你譬如说你有某些方面的专长，打篮球、游泳，那你需要有一个好的教练，要有一个好的 mentor， 那真正能够好好照顾的无微不至，不单单是教你技术，而且把你可能会面临到的挫折，在你在这种练习的这种精疲力尽的这种过程当中，比赛很可能会失利的这种情况，他也能够好好来照顾引导你，让你在这个情绪上面也能够导向一个正途。像这样的 mentor 啊，不可多得，但是是很宝贵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在你公司里面有一位好的上司，他引导你，你在你的求学有一个好的指导老师，是你的 mentor， 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就像什么保惠师一样，我们所说的保惠师就是一直跟在你我们身边啊。按道理讲，我们应该跟从主的，其实主扮演的角色是他来跟伴随我们啊，他不是跟着我们乱跑，他是伴随我们来把我们带回到正路，来眷顾我们，来呵护我们，来引导我们，像这样的一位，而这一位是他的归属。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这是在诗篇142篇里面，我们从反面的，从读的这个字里行间的反面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好，我们现在赶快我们到57篇啊，我不晓得我怎么搞的，我每次讲到讲准备讲章都搞到最后啊，最后啊真正要讲的变成最后十几分钟而已。我们到57篇来，这个57篇呢，它这里面一开头啊还提到了这个两个我们必须要稍微解释一下的。他说大卫做金丝，金子，金丝，而且呢他还告诉我们他的调，他的 tune， 他的调是什么，他的调叫做休要毁坏， do not destroy， 就是这个意思啊，休要毁坏。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被这个休要毁坏这个调就搞得不知道到底什么啊。这个休要毁坏其实啊，这个这样的调呢，在诗篇里面提的次数也不多，严格来说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休要毁坏。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 啊所以只有字眼，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那个，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啊，我们说有六经，六经其实我们现在只有五经而已，诗书易礼乐春秋，乐没有了，因为乐经的音乐失散掉了，不容易保存下来啊。只有字，工商角徵羽，那我们都就是大概这个音阶知道，但是你那个谱啊、那个曲啊都没有了啊。这个调用休要毁坏，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被这个金丝给吸引住了。哇，这个是金的，是不是？金银宝石，这个金丝，而且金丝还不多哦。诗篇里面啊，真正关金丝的，你知道只有几篇？六篇而已。啊，从56篇开始，一直到60篇，这里面有五篇，还有一篇，诗篇16篇，前面关了金丝，只有六篇而已。所以我们想，这一定很宝贵的。啊，我以前读某些人写的，他就讲，他说这个是金丝，特别。可是，你读这些金丝的内容啊，有一些很宝贵，但是有一些很多也我们也感觉不出来到底它为什么有很多比它好像层次更好的，为什么不把它关为金丝呢？啊，这些是称之为金丝啊。你去查这个解经书，你就注意到，其实圣经学者，包括犹太的拉比，他们对金丝的解说呢也各说各话。为什么？因为这种乐曲的东西啊多半都掉掉了，所以我们顶多只能从它的字根来揣测。 因为这个字根呢跟金子的那个字呢是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把它翻译成金丝。那么到底它的什么意思呢？啊，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是这样讲，他说是因为它这里面的含义有一种隐含的意思，遮盖隐含的意思，所以他把它解释成是隐藏着的祷告，换句话讲是 a silent prayer。 那这个是广为福音派在我们的这个 protestant 里面我们所接纳，是一位很出名的一位圣经学者 Alderman， 一位很出名的，他也写过很多很多的书。这一个人他对这个金丝的解释，我认为相当可能相当的吻合，因为是这个时候大卫是不可以，这个你从他的处境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哪里可以在那边大声的宣读出来向上帝祷告，他的祷告隐含着的是一个好像默祷一样啊。所以这个金丝我们可以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而他的整篇里面他让我们看大卫那个时候的处境呢，是躲在洞里面，他的身体是藏在洞穴里面，但是他的心呢好像在上帝那边。这一首诗啊，这一篇诗，我认为这两个对比，我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来默想呢，来思考的话，大概我们就抓到这一篇诗，大概我们就揣摩到大卫写这个诗他当时他的脑筋里面所想到的。虽然我们的处境是躲在洞穴里面，在洞穴的深处，但是他们的心灵不会被这个所捆锁住，他的心灵是好像到了上帝，在天上上帝的面前一样。所以他所讲出来的东西是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他从天上要施恩给我。你看到没有，他崇高高过全地，高及诸天，这个达到这个穹苍，他里面所写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讲，大卫之前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个弃婴，一个孤苦被抛弃，在面临到洞，在洞穴里面连洞口都被堵住了那样的一个弃婴一样，但是他等到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好好来 deep thinking， 好好来思考，思考上帝在他身上给他的天命，思考上帝过去如何的带领，思考他所拥有的上帝的那些话语，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的心被释放出来，不是还被关锁在这个洞穴当中，而是被提升到上帝的面前。他所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词汇，崇高，上帝崇高，他所依靠的，他所祷告求告的就是这位上帝。所以里面很宝贵的是什么，他能够到了第二段啊，这一篇诗篇五十七篇呢，虽然短啊，只有十一节，但是基本上是分为两段呢，啊，你要怎么分，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第五节，一个第十一节，因为第五节、第十一节好像副歌一样重复提到的。那么在第二段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然后呢，他提到什么？他还提到说，我的灵啊，他对他自己讲，我的灵啊，你要行起，我的情跟色也要行起。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要向上帝来歌颂，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转折了。这就是这一篇，我自己对这一篇诗篇我的一个解释，我的一个体会。但是我相信呢，我跟大家分享巴克的那一段讲法， 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候想，我如何来思考，我如何来默想啊，我如何来祷告。那你在祷告之前，你应当要有思考，要 think before prayer。 思考什么？就是思考上帝的话语，到一个地步这个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有机会从诗篇里面我们来学，我们来体会，尤其我们来揣摩，跟着诗人他的处境，他的诗，他的心思路程的转折，我们从当中来体会，来揣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来学习。我们也热爱，让我们热爱诗篇，从诗篇当中真正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体会到里面的那种感情，那种热情，那种依靠，体会到里面的把握，像诗人大卫一样，我们能够引主是我们的知己，在你面前能够来吐露我们的苦情，能够来陈说我们所面对到的患难，能够藏身在主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各样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过的情况，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心能够像是在天上，在主宝座前面一样，能够从内心的深处认识主，你是那位崇高，是那位高级诸天，是那位达到穹苍，是高于全地的这一位掌权的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能不断的能够晋升精进，让你的话语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脑海里面，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和灵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